浪子的比喻，浪子的预言，也是一则说明超越原则的绝佳例证。故事中有一位父亲和两位儿子，其中一位离家出走，误入歧途，另一位则很乖顺，留在家中帮忙。有一天，这位离家出走的儿子想起家的温暖，决定不怨一切的回到父母的身旁。父亲原以为这个儿子早就死掉了，看到他出现在面前，惊喜之余举办盛大的宴会庆祝儿子的重生。这位迷途知返的孩子如果不会离家出走，恐怕还得不到父亲那么多的爱。多年来晨昏定省的乖儿子看到父亲的这些举动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父亲则略显激动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，这些年来我以为他已经死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呢。父亲和两位孩子代表了一个人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。父亲代表了生命的源头，乖儿子代表了与此生命源头相互配合的总分，迷途的儿子则代表了生命源头无法配合的部分，一个与真实自我及人性至善面背道而驰的部分。如同预言中那位迷途知返的儿子一样，那一意孤行率性而为的叛逆部分，总有一天会记起生命的源头而兴趣不如归去的意念。但生性良善的那部分，多年来一直忠实于你，为你恪尽职责，却不愿意看到全家团聚的场面。想不到拒绝整合的并不是你那叛逆的一面，而是对你唯命是从一直努力为善的那一面。许多人一直认为叛逆的一面莽撞、失败、撒谎、妥协、投机、自私、憎恨、傲慢、偏见、嫉妒、懒惰、贪婪、破坏、消极、背叛，使得自己无法与自己的生命源结合在一起。其实再好相反，叛逆面的自然倾向就是回归生命源并与之结合。良善的一面才是不顾你内心的强烈呼唤，阻止你整合唯一的最大阻力。当叛逆面想起该是回家的时候了，他义无反顾，没有任何期，也没有任何条件。当你回应内心深处的呼唤，要求整合时，你不会人生任何非分的要求，不会有所期待，更不会预设立场。同样的，当父亲庆幸迷途羔羊返家时，也是全心全意，不期待任何解释，完全无条件的。父亲生命源无条件的爱心，以及叛逆回家的渴望，就是促使超越发生的力量。我都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父亲的惊喜之余，仍余音绕梁。一厢情愿为了能换回迷途的羔羊，全家团圆，这两位儿子必须相互和解。故事一开始，父亲和良善的儿子住在家里相依为命，而叛逆的儿子则在外自甘堕落。当叛逆的儿子回家后，却又和父亲相偎在一起，而良善的儿子反而与父亲格格不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良善的儿子与父亲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一厢情愿。在典型的反抗顺应导向中，良善的儿子认为只要他做的正确，固守正确的标准，依循正确的原则，就该得到父亲的奖励。当他看到自己的兄弟不循正途，却仍然受到宠爱时，他感到十分震惊。许多人都有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认为只要遵循既定的规则，其他人就应该回馈。但在这一厢情愿的模式中，另一方可能并不同意拟定的条件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。许多关系发展的早期常可看到这种一厢情愿的情形。例如，女孩子单方面决定不再与任何其他男孩约会，隐含着对方也应该如此照办。但若对方从未答应如此做时，问题出现了。在这个预言中，良善儿子的行为就是一厢情愿，希望父亲能有所回馈，但父亲从未做过如此承诺。如果良善儿子对父亲的误诊是出自内心，而不是寄望父亲的奖赏，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最好的奖励。但预言中透露，这位良善儿子是因外在动机而行善，就反抗顺应导向而言，他只完成他认为必须做的事，而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。每个人难免都有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曾因以往对自己不够诚实而很难原谅自己时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。许多人都要求完美，不幸的是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 这里唯一完美原事物就是不完美。法兰克在所著《人类的意义追求》一书中提到，圣人并非因追求完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。我在研习会上常看到有些人执意追求完美，对少许的缺憾自责甚深，无法原谅自己的逾矩行为。当你对自己不存有期望、要求或一厢情愿的想法时，生命中的底层结构将产生根本的改变，其阻力最小之路将引你进入超越的殿堂，或至生命的完全整合。在反抗顺应导向中，回应的目标是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境地，而创造导向倾向于追求一个超越的境界。